全然美丽，你全然不仅是可爱，你全然宝贵。哦，主啊，当我们越多的认识你，我们就越爱亲近你；当我们更多的亲近你，我们就越发感觉到你的宝贝。哦，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一生不仅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一生是在你荣耀的里面。主啊，因为你呼召我们，哦，你不仅创造我们，你呼召我们，好像我们能够走在信的当中。主啊，好像我们所做的就是你要做的。哦，主啊，好像我们所想的就是你要我们所想的。哦，好像我们这个人活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出你的荣耀。哦，主啊，世人看不见你，像主耶稣你说的，哦，世人不认得你，世人看不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哦，世人看不见你，但如今你借着我们这群属于你的人，哦，我们你的儿女要把这位父神荣耀显明出来，好叫世人因着我们缘故他们认识你，好叫世人缘故因着我们他们要归向你。哦，主啊，我们怎么得着你，世人也因着我们缘故他们也可以得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的，天下地下没有赐下另外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这样得救，他们也必定会这样的得救。哦，所以神啊，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更多的像你，让我们更多的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掌管我们这个人的一切所做所行的动机，赐给我们力量，然后叫照你话所说，你做的我们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你已经到父那里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荣耀的样式来，不仅让我们的生命像主，好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也能够像主。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能够一早来到面前就单单的仰望你，就单单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也继续把你的心打开，主说凡爱你的就遵守你命令的，遵守你命就爱你的。主啊，我们只求一件事情，主啊，求你把你的命令向我们打开，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好叫我们不仅知道如何爱你，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主啊，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就从13节一直读到22节。当彼得借着这个所谓不能够行走人，这四十几年生出来就不会走路。但那天呢，彼得跟约翰看着他，神就让他们有个机会，或者神带领他们行那个神迹，所以这个人就起来行走了。那当时就引起整个城市的很多的这个的所谓的好奇也好，疑问也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借着神迹奇事来解释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约翰呢，用这个神迹奇事，喜欢用到这个叫 signs and wonders。一个事情的发生，他不用 miracle, 他用 signs and wonders。第一个，这个事情发生叫人家 wonder, 就是啊，怎么一回怎么回事？然后呢，借着这样的大家的 arouse, 就提起他们的这个好奇，那彼得呢或者使徒们就可以用这个告诉他们，好像一个记号一样，好像一个 stop sign 一样啊，哦，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神迹什么意思？那当时最先的是讲到喝醉酒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哦，这怎么是不是喝醉酒？那彼得借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们，这不是喝醉酒，这是圣灵浇灌。那这次呢，就讲到这个瘸腿人，啊，这个能够行走是怎么一回事？那彼得告诉他们，这不是这个人的本领，好像他修行啊什么，也不是彼得的这个本领，不是他们，那是单单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叫人得医治。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可以叫这个人得医治？因为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 来拯救。所以这两个字昨天我们提过，一个校正得医治，跟后面的得救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借着人的身体的这个得医治，也让我们表明主耶稣基督也叫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也可以得医治。说不是有个记载吗？讲到有几个朋友把这个一个人呢带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叫他好，那就说你的罪得赦免。这人就好奇，谁能够叫一个人罪得赦免？这个人耶稣你不讲话太过头。那本来最好奇说这个人怎么瘫子能够起来，但是后面耶稣讲一句话说，你的罪得赦免。哇，这人就有更是有些受不了。就神才叫人家赦免，叫人这个罪得赦免，你耶稣你算什么？怎么叫人得赦免？所以本来最先很兴奋，这个人能够被医治。那主耶稣把两个事情呢，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一个人得医治容易呢，还是叫一个人得赦免罪得赦免容易？其实两个都不容易，你试看看，两个都不容易。只是要把这些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来。借着人可以看得见的人的得医治，好叫人的罪得赦免，这个看不见的也让他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当然这是一个所谓的看得见，但是还重要一个主观的经历在里面。这个人若是罪得赦免，他一定会得自由。好像一个人病了以后我们常以前常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的医治的时候，他整个重担不仅是身体的那个疾病挪开，他得自由，心里那个挂虑担忧也挪开，当然得自由。那最明显的是为人家所谓做释放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黑暗的权势离开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好累啊，或者第一句话说刚干什么，他搞不清楚，第二个叫好累啊，然后第三个现在很自由，就这样。所以我相信借着神迹奇事。不过今天呢，我想读后面段经文的时候，这个事情带的影响并不见得就是说成名的，不见得呢就是所谓被人家所谓叫成功了，被人家捧起来。其实这时候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这时候有一个叫做宗教的压力，或是所谓的这个一个黑暗的权势，透过宗教就成为所以敌基督，这个不难了解。就是一个所谓的敌基督，有两个意思，一个就对基督是相对，另外一个就假装基督。所以 anti 这个字除了是所谓这个攻击，就是相对，另外一个也叫做假的。所以敌基督你基本上可以翻成叫假基督。为什么假就假了？他我们一定要不他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另外一个东西，为什么他要叫基督？因为他要跟基督相对。所以我如果就分辨起来，就是真的跟假的，那这个假的不是指假的而已，基本上它是跟是真的是相对相对抗。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后面读这段经文，你就发现这时候彼得呢就被这些的所谓我们的花了点功夫去思想这些所谓当时的，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撒都该人的这个背景，是祭司啊，是官府啦，是这个所谓的军人这个官兵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些文士啊等等，这群在当时是宗教的领袖，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整个的所谓的这个做官的，就是所谓人民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包括长老啊等等，看你怎么称呼这些，基本上是领袖。那当时这群人跟另外一群人很出名的，在圣经上叫做所谓法利赛，是不相同不一样的两者，因为他们法利赛相信人的复活，相信有天使，但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那我已经提过，撒都该人他们看重的就是摩西五经，对于整个的救恩他们是不明白，那么很要紧的就守住律法，摩西的那个律法，他们认为只要尽力去守守得住了，他们就认为他们就是一个蒙恩的，就是得救的人，可以这样的说，在什么面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些人是但是后面一个很重要背景，就他们受罗马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恩宠，可以叫做汉劳，就把他们在罗马政府的底下是被授权啊，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好处啊等等，所以对他们讲也是他们的所谓的啊这个人生的这个他们所享受的特权，所以这群是一个很特别一群人。但这些人一听到耶稣，甚至跟这个他们就起来，他们觉得他们被威胁，他们听到耶稣，他们觉得如果耶稣带起一个 movement 带运动，罗马政府可能就会来压制，那他们的好处就不见。所以很多的方面呢，这个他们只成为百姓的领袖，这个地位也不见了，因为大家都跟耶稣去。所以到最后是他们的策划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到某个程度他们的权柄是有限，他们需要罗马政府的允许，所以还在把他拉到这个罗马的官那边去，要罗马的官去定耶稣的罪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面对的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我刚稍微提一提啊，因为我们都提过这个，讲到是其实各位要留意的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里面，坦白说异教并不可怕，起码特别在我们台湾这个环境啊，起码还没有别的宗教来所谓逼迫我们，起码目前还没有。那不，其实最可怕的是在这个所谓的好像这个应该这样说，不叫异教，叫做异端的，在这个所谓这个里面，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那我们上次也提过几样的事情这些人他们对圣经呢是抓死守圣经，我们还认为他们他们非常尊重，不过他们只用圣经的摩西五经，所以整个的圣经神的话的 revelation 他们是放在一边，特别把救恩放在一边，特别把救赎主放在一边，这是一个观念上神一个很大困难。那第二个我们也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忠心做一个所谓的撒都该人，因为他们是从世界上得到许多好处，特别如果用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来讲，从罗马那边得了好多好处，我们说罗马在当时代表这个世界，所以第二个所以很重要，第一个你的真理要完备，第二个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态要对，这个所谓的要除了主以外呢，你所得着的不是要只是单从主那边得着，你不是要从这个世界要得着，否则很容易这个。那第三个很重要是要顺服，叫顺服。很多时候一个矛盾在这里，他们看到事实，但是他们还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是不知道，这个叫背叛。这个不是不知道，亚当夏娃知不知道吃这个？神告诉很清楚你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这是知道，但是知道还明知的，这神说这是背叛。所以在整个的所谓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一个被造的背叛那创造的，基本上他已经自己自愿放弃他的生命，或是一个被造的，什么叫背叛？他不走在神的心当中。比如说你我造你是一支笔，我你造的一支笔，但那个笔千万他就不肯变成一个笔，变成不愿意被这个创造的人来用，请问这个笔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如果你是一个表匠，创造一个表，做了一个表，但这个表就偏本来一分钟六十秒，他就偏那个五十九秒，久了以后你还要用这个表，第一个当你会 fix 它，不到最后你发现这个已经 fix 不了，意思说这个表已经失去它的功能。当一个人失去功能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失去他人生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主耶稣对亚当说，你吃的时候那天必定会死，从某个角度 physical 他没有死，基本上那句话意思说他离开了神的这个创造的目的，离开了神创造计划，他已经离开了他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坦白说，有个用到一个有时候一些的解经家用一个字，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horrible。但是人不知道，人觉得我活在我自己的老我的里面，是我自我里面，这才是人生。我高兴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过头了， 为什么要节制？为什么我不能够高兴？钱是我赚的啊，这个东西是我买的，是我煮的，等等等等。神说，这就是我们的困难。当然，你贪别人的东西本来就错，就是不是贪别人的东西，在你容忍范围里面，你还是需要有节制，这是最难的事情。没有钱，你不能不节制，你反而那个，你有钱的时候，我真要这样子吗？为什么要限定这个？神说，如果你不节制的话，你不是没有钱啊，你是有钱，你高兴吃嘛就可以，不过吃的多，你就一定会有胆固醇，吃多一点，你就这个所谓这个血压就高。我意思说，如果我们不活在神的这个旨意的里面，而只是活在我们自我里面，自己从某角度是你自己，我自己，我们这个人啊，自己放弃我们自己。所以有时候想想这些东西啊，神要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为什么旧约里面讲了很多的这种的洁净的，这种可以吃，那种不可以吃，这是跟当时的卫生很有关系。那你当时说，我们这个我们是广东人，我们这老广是最麻烦，什么都吃，生的病都不晓得，为什么会生病都不晓得。我讲了有点过头，有个老一个也是个传道人，是广东人。我有时候去泰国的时候，他们跟我说，那个牧师来一个礼拜这边服侍，服侍完以后，他准备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服侍。哦，他们就很开心了，在那边做三样事情，买那泰国是可以吃狗的，所以买了狗肉，还有吃那个什么鹿的那个茸，然后还加了还是龟什么东西的，就。煮完以后，哇，大家吃得好开心。不过第二天以后，他整个人呢，难听点就变成猪头了，都肿起来。你说太补也好，太热也好，太毒也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说几天他不能够去啊，他本来说今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就出门到另外一个地，很好一个传单，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所以他们很小心，当我去的时候，我牧师啊，我先吃点什么，他们有些草药啊什么东西要叫你喝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了避免这个，我要说在这里。所以真的，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其实一个我常这样说，我们常说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就温柔谦卑啦，不贪心，不 no no， 我觉得你生命最大的改变，或者我你人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从个过不顺服神的人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那才是真正生命的改变。所以从头到尾，这个使徒行传，我们都讲一个字，叫做什么？叫悔改。啊，我信耶稣，我脾气好点；我信耶稣有平安啊，说这个，我就会有喜乐有平安。我都感谢主，这都真的。如果你真信耶稣，这个都会发生。但我看到一个人，说我自己好了。我真正的如果信耶稣，是我的生命改变，生命改变，这是很重要。那生命改变当然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知道神的心意。那生命改变有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你渴慕神的心意吗？你渴慕读神的话吗？你愿意改变？哦，牧师，我愿意改变，为我祷告。坦白说了，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会改变呢？你还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怎么改变？ OK， 这是很对的。其实很多的犹太人都很对神的话很清楚。所以还有第二个很重要，你不仅要渴慕神的话，你需要有圣灵帮助你，让你有能力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需要有圣灵帮助你。我们在罗马书已经看过这段经文了，第六章里面说叫我们罪身灭绝，后来讲到六七八章不长成身吗？是圣灵叫我们里面这个老我能够被压制下来。所以基本上你还需要操练事情，你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是圣灵帮助你随从圣灵。所以你要随从圣灵，让圣灵掌管你的意志，然后体贴圣灵，让圣灵掌管你的思想。哦，这些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就是这些都是你的操练，而且这个操练不完，起码对我来讲，到现在我还在操练这个。一点一稍微不留意，我不想神的事，一定会想世俗的事。而我想了神的事以后，我们想完以后就摆一边了，基本上没有事情发生了。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活出神的事情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所以你需要常常圣灵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引领我，引领我，这个事我要该怎么。我一直说了，给神五秒钟，你的日子就会过好好很多。每一样事情不要一个所谓的 reaction 啊，就是一个事情发生就哦，我要这样，我要这样这样。你给神五秒钟，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这是不是给神什么面子？不是说哦，给神啊什么？你的日，我在说一顺服这个字，你看怎么样？你可以翻成叫做顺服，叫做 surrender， 叫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说的，也叫 submission， 就是很多传道喜欢说。另外一个我最喜欢的。或是说是用这个，不是我了，就圣经没有，就叫 rest， 叫休息安息。是，那最后我最喜欢常用，因为对我这个老我来讲，我最喜欢说是破碎，当然也是用尼托生的话啊，不是我的话。所以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人有没有出路？百分之百有出路，但人可不可以找到这条出路？不是找得到找不到，是不肯走上这条路，这是我们的困难。所以一个人一天你可以苦，做一个记录，你可以从早上苦到晚上，反而不仅你苦，旁边人也跟着一起苦，这是我们人很可悲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你我身上，今天也不是发生在今天，在发生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都在苦。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都在苦的里面，直到主耶稣来，这时候不再走宗教的形式，我们要彻底改变一个人，是改变他的生命，好叫他里面改变的时候，他才能够活出一个所谓的荣耀的、丰富的、有平安的生活。但里面的改变只有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可以读很多的，所以有个同工说，我们在台湾这些日子，他说我们认罪很多，悔改很少。我们很专门，我们很专门认罪。哭啊喊啊啊什么，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悔改。我跟他讲的很有道理，天国不仅跟认罪有关，天国跟悔改有关。 OK， 我们来读读这段经文。 OK， 我们就从这个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于是吩咐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
OK， 这是一个啊，一个等于说一个故事啊，一个就是当时是一个事实，一个记载，所以没有所谓很明显的，或是很啊所谓很有逻辑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一些的辩论，或是讲个道理，甚至或一个啊很有逻辑的一个教导，基本上这是记载一个故事，所以大家读完以后都蛮清楚。我读经是这样子，如果像书信保讲的讲个道理的时候，因信正义啊等，那这个我需要把整个逻辑找清楚，到底保罗在讲什么。登山宝训虚心有，为什么虚心有福了，这是一个教导，你需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所以 teaching 的时候你需要去 think 到底他要 made a point 是什么， 他在讲到底要教导我们的那个主要主题是什么。那像读到一个记载，历史记载，比如说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旧约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这是比较几讲故事。这个时候呢，我的 focus 就变成在这些人的回应，这些人的回应，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回应。 OK， 第一个这位要跟他谈的时候，就是这些所谓的撒都该人，这些文士啊，这个文士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啊，这个官长啊，这些长老等等等等，他们看见彼得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是跟过耶稣。OK， 这是蛮奇怪、蛮矛盾一件事情。不过相对的，这些人的回应一个事实，他们所面对一个事实，这有两个。这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这个事实是什么？他们知道彼得这人是叫做没有这个学问的小民。这中文这样翻译是翻得蛮清楚了，就基本上翻得最清楚，就最简单，这也没有读过书，就这样子。Unschooling， 这没有读过书。如果没有学问的小民，如果你还不太懂，那倒过来呢，如果说这个之前都没有读过书的，如果听起码我学的把这种口气讲出来的时候，相反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这些所谓的撒都人，他们认为他们懂，这些没有读过书的一定不懂，我们是懂的，他们是不懂的，我们讲的一定是对的，他们讲的一定是错的。只在一件事情，在于我读过书，他们没有读过书。这是很容易的假设。我们一听到这个人没有读过书，或是他的 training， 他的受的训练没有你强，或者没有你多，我们很容易心中就有一个定论，这些人讲的不会对，这些人讲的不会准确，这些人所讲的不会，甚至不可能是事实。那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藐视的意思，我不晓得啊，我留意。请问一个人跟你讲，比如说你坐计程车好，如果这个计程车司机想要跟你聊聊，他讲很大东西，你真把他放在心中吗？有时候你听听，有时候你觉得蛮有意思的，不见得每样事情我都同意，我坦白说，那他的分析我也不见得每样都同意，甚至有些我稍微懂一点的，我也看过这样的一个报告啊，一件新闻啊，我觉得我的看法跟他不一样。现在我讲的不是那个，我讲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啊，这种人不要理他，啊，这种人不要管他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单单这个人，所以为什么在我已经说我的背景跟以前我不是这样。以前在职场的时候啊，这同一分钟啊，我要回答五个问题，五个不同的人，五同不同部门，所以我听你讲两句话，我就说哦这样就处理，哦这样就这样处理。我做传道人以后，我发现最先我的习惯也是这样，哎呀，没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直到有位伯母，她长了 cancer， 她接了这个时候治疗。我知道我们去医院看过他，然后他大概他那个蛮严重，一次大概要住好几天。那过几天我当时打电话问他是他的先生，也是一位长辈的，就跟我说哦，他还在休息，所以就过一阵还再打电话给他，还是他醒过来的时候我再打，他打电话给我记不太得。完以后就我就劝他的，然后我就当安慰他了，我伯母这个这样子。应该感谢主，我们一起看那时候神真的蛮奇妙，做一些工作在身上， 我们走的，我们走开的时候，他还不晓得。不过完以后，特别这位伯父说，牧师呢，他刚醒，他醒过来以后跟我们说，哦啊，那牧师他们都走了，我就走。啊，我说跟他刚讲，他刚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被提起来，好像在空中，在云中一样，他觉得非常舒服，因为他是又管着一大堆东西。OK， 后来这个伯母就跟人讲话，我就劝他怎么好一点呢？不，他说还好，然后就说没有精神很弱，然后就说哎呀胃口不好，因为这个字，我又用句话，伯母啊，你要多吃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私，就你接受化疗，你要身体强才可以接受化疗，说你要吃啊，就是吃不下也要吃啊，等等的，我劝人，啊，大牧师啊，你不知道我多辛苦，我就随便碰一句话，我说伯母，我知道你很辛苦。说这个，你就还是要多吃。讲完以后，那个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最后就我怕他累啊什么，我也没吭气啊。就过一阵子，我说这样不行啊，我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就叫他名字，不要叫他啊。比如他不姓张，我说：“哎，张伯母。”哦，在不在？还好。不过他朋友圈啊，牧师，我要告诉你，你说我说我很辛苦。你说你知道，我还是要说你不知道，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那时候我大概四十来岁吧，对，他已经七十多，应该出头。他还很尊重我，那牧师，你说你知道我多辛苦，你不肯知道，因为你没有长这个病。从那天开始，我从来不再说我知道。知道是在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才不去说我知道。纵然我有些知识，因为我们做牧师的总要碰到一些有困难的人，那我就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很辛苦，哦，这种问题我知道。那个所谓在告诉我他的问题，我才说我知道你的问题。那完了以后，我还是说我知道你很辛苦。有时候啊，这是我的一个操练啊。有时候牧师我祷告，我祷告说，哎，我这件身体很弱。其实我心中说，哪一个身体不弱的？那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不过对那个人讲，这时候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你看，我的知道误判了那个人，我的知道我下个结论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严重的。所以呢，这是人呢，一个很重要，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昨天我们谈的蛮多，不要去 judge 一个人，不要去猜人家的动机。坦白说，你要了解一个人真是很难，甚至你认为不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带孩子的时候很难。孩子常觉得，特别是小孩子，他觉得很冤枉，很受委屈，但对我们大人来讲，这就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这我学过功课，当有我的大女儿那时候还在初中还高中，初中还高中我记不太得。我跟她讲一些话的时候，哦，我站着我就讲了，她很生气就哭，然后说你讲个理由给我听啊，为什么这样这样？她就有点不吭气。最后我说 OK， 那就让她擦擦眼泪啊，这样后来你要去做该做怎么做什么做作业啊什么的。那最后我还是学一个，那时候已经开始被更新了。哦，你要为爸爸祷告，为刚刚我们要把事情解决了。我要问，如果爸爸刚刚讲，你要为我祷告，那不肯呢？到爸爸你祷告就好，我不用祷告。啊，我觉得这个还过不去。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看，我责备他，我是站着对他讲；我安慰他，也是站着对他讲。我说你为爸爸祷告，也是站着对他讲。我说你一定要为爸爸祷告，不然爸爸心中没有平安。我就蹲下来，其实我跪下来，我跪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一样高，可以听得懂吗？如果站起来，那时候他大概到我胸口这么多。当我跪下的时候发现跟他一样高的时候，我来爸爸为爸爸祷告，那我也为他祷告。如果我刚刚主啊，刚我讲的话过头了，态度不对啊，把他吓到了 啊，把他伤了，求你赦免我等等等，那这个我都做了，啊，医治他，把平安放心中。要祷告，他要按，我祷告。等到我这样的跪下的时候，我不是向他跪下，我只是把人弄矮一点就是。 哦，他就为我祷告。哦，所以那天呢，几年前呢，我在医院的时候，他来看我，看我说，然后最后他说 ，Daddy， let me pray for you。他还蛮有先知性的，我、哦、奉主耶稣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说撒嘴。法利赛呢？这些的这些人呢？第一个错误，他们没有把彼得所讲的、所经验的放在心里面，因为他们一个 presupposition， 他们一个假设，这些人没有什么学问，这些人讲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懂得比他多了，我的经验比他，我们是被尊重的，人家都听我们的，我们这个人家听我们这些，人家都每个人都听我的，因为他们是领袖啊，我怎么会听一个这样的普通的人？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一个挣扎也在这里。后面句话让我很惊讶的，就稀奇认明他们跟过耶稣，因为看到彼得啊这样的大声的讲，而且很有把握的讲，请大家要留意这个字，这是他们的结论。很矛盾一件事情，在他里面认过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有两个讲，就他们是跟过耶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讲法，了解什么？他们发现他们所做的跟耶稣所做一模一样，叫做跟过耶稣。所以作为一个门徒，门徒是像师父的，可以这样 follower， 这个人是 follow 过 Jesus， 这些人是 Jesus 的 follower， 一说这些人跟过耶稣，这是从一个角度上呀，就跟过耶稣，跟过三年半，要跟过多久。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这跟过耶稣一说，他们所讲所做的跟耶稣的一模一样，这叫做跟过耶稣。这两个没有冲突，这两个思想都可以，两个解释都可以放在里面。不过当时我喜欢的，我想各位也喜欢的，就后面这个跟过耶稣一事，就你所做的、你所讲的都像耶稣。原来耶稣讲话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天国、讲到救恩的时候，耶稣一点都没有妥协，而且是充满了那个的所谓的权柄 authority。因为神的灵在耶稣身上，这时候这些门徒包括彼得在内也是充满了，因为前面讲他们被圣充满，又大声的这样的说解释这些事情，然后还引用到旧约这个解释，这个诗篇118，但对这个撒都盖讲诗篇118又怎么样，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啊，诗篇不是他们接受，但不管怎么他们也应该听过，也熟悉，应该这样说，是他们所尊重的是摩西五经。不过突然发现这个人呢，像耶稣进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当耶稣进到会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蛮好的教师，就把这个书卷给他，给以赛亚书，耶稣就翻到以赛亚书那段经文，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了我，然后讲完这么一大堆以后，大家都很惊奇，因为他们是耶稣所讲除了讲以外，这个念这种经文一定还做一些解释，他们认为耶稣讲这个道者很有权柄，跟别人讲这个道不一样，所以他们能够辨别，他们真感觉不一样。我很感谢主，当神的灵落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是同一段经文，人家听你讲的，人家听别人讲，他会跟你说哦，你怎么讲的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你就会觉得很惊讶你都是约翰福音3:16，我们你讲完以后，当然有人不同的讲了，哇，这个很感动人，这个，但有人说这是生命之道，有人说好像神在对我说话，那加上耶稣所做什么就神迹奇事。所以呢，这个人有个很我要回到这个撒都盖人这群人，祭司啊等等这群人，他们从某个角度来藐视的，因为这人没有读过书，但从另外角度来讲，他们是弄不清楚的，或是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 OK， 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应该开始要思想尼哥底母的不一样，就在这里。尼哥底母在当时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一个做官的，在当时他一个，如果从宗教讲，他是一个非常出色宗教家，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神学家。法利赛人不仅是讲究圣经，还讲究怎么把圣经做活出来，把律法活出来。不仅这样，他是一个官，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出色道德家。如果你读读一个叫做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家叫 Josephus， 基本上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讲了一些法利赛人的规矩的时候，你发现法利赛人是一个很讲究的一个道德的道德家。他就我最记得的，他不是你看那个旧约时候不是要把神的律法弄在那个额头上吗？所以你看到有些的，你在以色列看到有些这个拉比啊，还是一些的这个卷头发那些戴黑穿黑衣服，他会把一个小的皮的一个小盒子绑在额头上，里面放一节经文，因为他们 literally 就是照着字面，照旧约的话要把神的话放在额头上，所以真的一个皮做的一个小小方方的盒子，然后一条带子绑到后面，所以这边就挂一个小袋子放在这里，那中间一条经文，那他就笑。为什么他要做这样子？因为旧约没有叫你说做个皮袋啊，皮盒这个盒子、啊、放在额上，他就笑了。他是法利赛，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不过大家知道他是解经啊，他在解经你需要知道他一点，他的解经他的历史的背景，所以蛮多解经家也用他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他说不圣经说嘛，如果你看到一个妇人呢、啊，就定了动了淫念，你就是跟这个妇人行这个奸淫。所以为了不要看见妇人，以至于动了淫念，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都要把袖子拿起来，这样挡到，就免得看到人。所以他就看到前面几步路这样。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躲开一个罪，就自己找出另外苦来，所以他们的头常常碰墙。所以他们干脆就做个盒子放在头上，碰的时候就不要碰到墙，碰一个包。所以他说哦，他一些的故事蛮好玩。你做一个法利赛人太太很难的啊，因为你买韭菜回来这个他不是用韭菜，这是买菜回来，所以你要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根是煮饭的，第十根是奉献，所以你要数完以后才跟你煮菜，这还蛮麻烦。我跟你讲蛮多的。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会一个矛盾是在这里，这些人这么的严谨，但尼哥底母就不太一样。虽然在人当中，我常用这句话，尼哥底母给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职场的人，他的职场的目的包括他的整个宗教信仰融合在职场里面，包括他是一个做官有才干，但他心中很不满足，因为他发现他这一切所有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不能够改变他的民族，不能够改变他的同胞，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就当着犹太基本上是活在一个这个所谓的有形但无实的一个信仰里面，而且很多时候道德各方面生活都已经被同化，被这个整个的罗马政府或是被希腊文化同化。但这个人不一样在这里，他觉得有个人叫耶稣，从某个角度这个也是没有学问的，这个是所谓小名，但是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能够讲的时候做的时候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他三更半夜去找耶稣，所以耶稣跟他讲一个很重要，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吗？你要天国来到这个世界吗？你要天国透过你进到你的环境吗？你需要重生，你需要一个生命的改变，不是知识而已，知识很重要，没有知识什么都没有，但知识完以后反而成为一个困难，你做不来，你会装假，做不来你会骄傲，就是你要撑在那里装给人家看是你是对，但是到最后那个心啊，你的灵啊就被麻木，或者在已经所谓的被好像挟制住，为了外面能够撑得住，里面就被控制住。所以你会发现尼哥底母就跟这从某个角度上法利赛就跟这个撒都该就不太一样，这些人到最后矛盾的相同当中， 他们不是解决里面的问题，他们就要解决外面的问题。如果这人不存在，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后面就产生一个对这些基督徒的逼迫，对彼得、对约翰的逼迫，好像一个鸵鸟啊，看到困难就把头埋在沙里面。其实他没有看见他的困难不是在外面的环境，环境告诉他们里面的困难才是真正的困难。这是整个救恩，这是整个救恩所带出来的。如果几时我们还不能够进到一个所谓的自觉的里面，基本上我们是很难得到这个救恩。救恩不是没有得着，救恩已经预备，好像一个筵席一样，只是你很难，我很难进到这个筵席，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对自己一个认知。所以如果讲到啊，我兜了这么多年来走，我发现我不是只是讲神的救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说突然不是现在，早先就发现，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他的软弱，讲神的事情也不是很管用。我不是说神的救恩没有用，乃至这个人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他觉得不需要，他觉得好得不得了，他觉得都是人家错，连神都错，只有他一个人不错。你要跟他讲道理是非常非常的难。那这是这些年来所碰到，所以有几个人要，所以认罪是很重要，悔改是很重要啊。其实从某角度讲，基本上是一件事情发生在你愿意破碎是很重要，不然的话没有用。你还是可以这样起起伏伏，我还是可以这样一下很属灵，一下又很软弱，然后就说神啊饶恕我。我定义起码我还是有这样的软弱，以前是天天软弱，现在起码比以前好一些了。那如果不然的话，人生是没路可以走的。所以你不是靠着主是没有路可以走，那靠着主我们都希望，哦，要好，这个得着有聪明智慧，问题解决了，财富啊健康的，但是其实对我来讲，靠着主是破碎破碎破碎，我需要圣灵光照光照光照，然后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衰微你就兴旺，不然的话我们的人是没有。所以怪罪还是会让救我，这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主的话我们是不会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在宗教上打转就是。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才干很重要，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这些还是成为他能够得着救恩或者与神相遇的一个最大的难处。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有什么难处我们青年，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啊，我也没犯罪也没讲，其实有多少时候跟人相处里面，你发现那才是真正的难处，那是隐而无，就不太容易显明出来。我们不会得罪神，但是多少的埋怨，多少的批评，多少的论断，代表这些都是还是我活在我自我的 system 里面，还是我活在我自己的价值，所以很难。所以为什么常常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这个已经熟了，你要饶恕人啊，不然的话你怎么得医治，你要饶恕怎么得释放，我们都听过这个，但是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出不来还是出不来。所以就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啊，求主真的恩光照，求主恩待我们来祷告。哦，天父，我在线上的感谢和赞美，谢谢神所成就这一切，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找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主我也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所用，只要我愿意悔改，只要我愿意破碎，只要我愿意投降，只要我愿意委身，只要我愿意完全的交托，主我愿意在里面得着安息，放下一切，主我就知道平安从哪里来，自由从哪里来，主啊，得胜也从哪里来。赞美你，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唯一的道路，你是我唯一的出路，我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回应的祷告。因为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是吧？不仅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主真的灵就把我们带进这个光中，哦，我们敏锐你的带领，所以当我们与人相处或者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 就让我们真的心中有个极大的一个警觉，哦，就是我们所做的所讲一切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这一群，我们是一群跟过你的人，哦，主，好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能够与蒙召所蒙召的恩相称，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圣灵啊，帮助我们过一天，不仅过一个在你面前得安息的一个一天，也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一天。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